晃晃悠悠入鬼城，天子高坐鬼把门，城外日月换天地，岂容尔等再专横。这首诗描述的正是如今位于重庆直辖市版图正中心的县城丰都。在历史上，丰都是道家72洞天福地之一，也是李白、杜甫、苏轼吟诵名作的文雅之地，甚至带着刘伯承血战、贺龙三城恶霸的红色基因。但在古神话的默认规则中，无风甚炽的丰都是传说中冥界的入口之一。传言丰都来会人，大意就是人死后会在丰都相见。曾有人这样评价，一进入丰都，阴雨连绵的天气似乎就能立即感受到它人鬼掺杂的气息。街上一面是藏在半哭半笑的巨大鬼头后面的占卜算命人，另一面是卖儿童玩具和水果杂货的摊点，叫卖声、吆喝声此起彼伏，整个丰都街头像一口沸腾的大火锅，弥漫着热腾腾且凌乱的生活气息。1982年，丰都鬼城成为了国务院钦点的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之一。当时与他一同上榜的是八达岭、承德避暑山庄、西湖、泰山等旅游热门打卡地。靠着鬼文化，旅游产业迅速成为了丰都的一张王牌。一时间，轰轰烈烈的造鬼运动在丰都四起，上到相关部门，下至普通百姓，全都痴迷于将鬼神变财神。然而几番折腾过后，如今拥有78万人口的丰都县却仅有10000人能靠着装神弄鬼讨生活。原本是天下名山、世界鬼城、地下平川，但如今却饱受斥责，甚至央视总台都亲自下场怒斥丰都被鬼蒙了心智。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城市中国系列第14期上集。今天我们来聊聊被鬼缠身的城市鬼城丰都。1958年阳春三月，周总理带队对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计划的制定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一行人乘江峡轮沿长江顺流而下，抵达丰都县时，总理微笑着对陪同的地方领导说，丰字太难写，建议将丰字改成丰收的丰字好了，人人都希望丰收嘛。这一年县里专门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商讨此事，半年后经国务院批准，丰都县正式被更名为了丰都县。名字虽然改了，但这个小县城所承载的近2000年华夏文明却历久弥新。1993年，考古学家的洛阳铲会洞从丰都148座古墓出土了10万余件文物，佐证了丰都曾拥有多元的民俗文化。两年后，考古学家们又在丰都高家镇、燕墩堡等地区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界对此形成的一个共识是，这是在长江流域打开另一部可与黄河流域相媲美的中国24史。丰都从一座普通小镇变身为鬼城，并非空穴来风。回顾丰都长达1932年的文化变迁，这其实是各种民间传说与宗教文化共同演化的结果。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说法之一是，早在东周时期，四川地界最大的两族巴族与蜀族曾相互交融，由于接信鬼屋，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宗教。当时巴蜀两族共同推出了一位共同的信仰神，被称为巴蜀两族的第一代鬼帝吐蕃。有传闻称吐蕃居住在幽都，也就是现在的丰都。后来随着封建社会向前演进，巫者逐渐走向衰落，主持丧葬仪式、驱鬼求平安、超度亡灵、操纵鬼文化活动的重要角色大多变成了道士。而道家则曾在丰都境内的平都山设天师，并将其列为36洞天、72福地之一，由此开启了丰都地域道巫合一的局面。据丰都县志和晋人葛洪神仙传记载，当时民间传云，平都神丹真君殷长生、西城宗道真君王方平两位道士曾与平都山修炼成仙，两人的姓氏合在一起刚好是殷王二字，在乡民口口相传的过程中，逐渐对其有了阴间之王的误解。令考据学家兴奋的是，传说中的这两位得道高人在中国历史上确有可考，他们一个是汉和帝刘肇皇后殷氏之曾祖，一个是汉桓帝的朝中散大夫。但是这一阶段中国还没有地狱的概念，也没有因果报应的思想，直到魏晋时期，佛教文化开始在巴蜀地区广为流传，地狱、食亡、生死轮回的思想，以及阴曹地府和十八层地狱等佛教典籍中的描述，才开始和道教以及巴渝文化结合。后来历代文人官吏通过小说、诗词、游记和碑文对丰都不断刻意渲染，如在《聊斋志异》中有丰都御史一篇，里面有一个九品知县误入地狱又重返人间的情节。这些来自民间的鬼怪故事对鬼神的态度其实并不敬畏，更多的是娱乐消遣，他们大多离奇荒诞，直指人心，为的是引发读者渴望逃离现实的情感共鸣，并在这过程中逐渐积淀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久而久之，不但外界视丰都为亡灵之地，在丰都本地鬼怪文化也渗透到了生活细节中。比如在民国时期，人人疯传丰都上午人赶场，下午鬼赶场，尤其是傍晚时分，鬼们会纷纷出来到城里游荡，享受生前的世俗快乐。当时有人买货时，商铺老板就会把铜钱放进碗里，下沉的就是人间流通的铜板，而浮在水面上的就是心死的冤鬼用纸钱来人间买卖。传说七月半鬼乱窜，每年阴历7月15中元节鬼门大开，百鬼夜行，丰都老人会嘱托小孩鬼节这天不要在街上走，以免冲撞了孤魂野鬼。 并且由于佛道儒三教交汇于此，在丰都当地历来有许多佛道儒供奉的庙宇。对于当地民间的善男信女来说，不管哪路神仙，只要见神都会烧香拜一拜。到了晚上十点，丰都的街道就会像街道命令一样，灯火熄灭，街道也空了，亮着灯的大都是名品店，因为常常有追悼会在夜里举行。山上是鬼的世界，山下是人的居所，看见的是人，看不见的是鬼。在一个信奉鬼神忌讳死亡的国度，丰都作为唯一一个堂而皇之宣扬阴间文化之地，带给了世人诸多想象。改革开放拉开了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其中关于国内发展旅游业的问题也被提及。1978年10月到1979年7月间，邓公发表了5次重要讲话，通篇讲的都是旅游业的经济导向问题。他讲到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的搞，加快的搞，旅游赚钱多，来得快，没有还不起外债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大搞呢？政策的利好为中国旅游经济指明了方向，旅游业短短几年间在全国已成燎原之势。在当时各地旅游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拥有千年鬼文化底蕴的丰都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先行兵。一座略带神秘与阴森的丰都鬼城，在长江北岸边的名山古树之中，以隐匿之姿拔地而起。1982年丰都鬼城被国务院正式确定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之一。作为从重庆顺游长江三峡的第一个旅游景区，丰都有着极大地理优势，从重庆市区出发仅乘车船3个小时便可以到达。为了响应号召，丰都将定位放在了民俗文化的发掘上。过去前来丰都的一般是占卜还愿的香客，但现在丰都更希望打造和旅游关联的吃、购、游、住、娱等一条龙服务。在丰都鬼城的名山景区，既有参天的古墓，又有肃穆的寺宇，林木苍翠之间，亭台楼阁依山而立，在此之间还盘踞着诸魔众鬼。俗话说，鬼城走一走，活到99，跨过鬼门关，全家保平安。在丰都鬼城，游客会经过哼哈祠关口，需要在这里验明正身，接受哼哈二将盘查。具体说法是，见到哼哈二将要讲礼节，在进门时发出哼哈的声音。在半山腰，游客可以走过奈何桥。在中国经典的鬼文化故事中，奈何桥连接着阴曹和阳界，是审视善良与罪恶的试金桥。而在丰都鬼城，奈何桥两旁有时会有钟馗伫立。除此之外，游客还会经过鬼门关接受盘查，看是否持有盖着阴司城隍、丰都县府3个印章的鬼国通行证，到达天子殿接受阎王的审判。整个景区的游览景点几乎包揽了神话传说中阴曹地府的所有元素，并且还有众多泥塑鬼像，模拟着下油锅、断头台、剥皮、腰斩、分尸等景象。阴森可怖的阎罗大殿，面露狰狞的阴司鬼判，血腥酷烈的地狱刑罚，给人带来了视觉冲击和触动。许多寺宇大殿的氛围阴森可怖，令人不寒而栗。丰都人对此的解释是，之所以将丰都鬼城景区建得这么吓人，除了想尽力还原神话故事中的诸鬼面貌外，更多的是希望通过阴曹地府对已逝者进行公正审判的功能，以鬼教人，引风导俗，将善恶到头终有报的道理更实在地传递给世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下名城无数，人间鬼城无双的标语传遍了全国，越来越多的游客由导游带队乘游船慕名而来。1992年，丰都鬼城接待国内外游客达60多万人次，到了1993年，仅头4个月游客就已逾30万人次。幸运的游客在逛完鬼城景区后，还能赶上丰都县城里的庙会表演。从明朝开始，丰都就已经出现了祭祀鬼神的庙会活动，但此前庙会更偏向于信众自发的进香的虔诚活动，通常安静而低调。但1988年首届由丰都县政府和重庆市文化旅游部门主办的鬼城庙会表演，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中隆重开幕，并且在此后的12年里，每年农历3月初3这样的庙会都会在丰都一年不落的举行，每次会期通常持续3到5天。刚开始庙会活动主要是为了宣扬鬼文化与民俗文化，1988年至1992年的1到5届主要活动内容都是围绕着文化与旅游展开。但从1993年开始，举办庙会的目的逐渐变了味道，以香火为本，以庙会为媒，进行经贸洽谈、招商引资、物资交流，成为了庙会的主题之一，颇具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商业化意味。在官方的扶持下，本来相对稀薄的庙宇香火越烧越旺，城隍出巡、钟馗驾妹等经典节目也一年又一年在丰都县表演着。每逢庙会，丰都必定万人空巷，丰都上下一片盛景。拿1992年的那届来说，当时游街的队伍中有很多个用纸糊的鬼脸谱，这些鬼脸谱的样式都是丰都人从民间收集来的，每个都高达1米。这些脸谱围绕着高达3到4米用玻璃钢做的巨大钟馗头像，由20多个小龙舟连接而成的巨型龙舟花车紧跟其后，每个小船上面都有演员在表演。演员队伍是由丰都的街道居民、职业学校学生或农民组成的，数量高达近3000多人。而在游行队伍走过的街道旁，则充斥着各种能人异士的表演， 这样的庙会每年基本上都会吸引城里城外六七十万人的参与，有些是猎奇的外来游客，有些则是捕捉商机的本地居民。在日渐开放的思想之下，丰都人不再谈鬼色变，他们利用祖宗遗留下来的建筑遗址、奇闻异事，结合着现代技术，以建设风景区和开展民俗文化活动的方式，开启了重庆地域颇具神秘色彩的文化旅游之风。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丰都以153万人次的游客接待量创下历史之最。在《太平广记》中曾记载了一则宋定伯将鬼拿到集市上换得钱千五百的故事。定伯捉鬼得钱千五，在丰都当地广为流传，但丰都人在靠鬼带动数万人致富的方面实则更胜一筹。早在80年代初，旅游业尚未成气候的阶段，丰都人的主业之一是养猪。丰都程某曾是养猪大队一员，他每年大概都会养10多头猪。到了春节猪日出栏后，程某会在早晨搭上从场镇到县城的大巴，跨过九溪沟大桥，正好能赶上县城9点开始。这样的生活轨迹串联着大多数丰都人。但自从丰都人的鬼城旅游发展开始，四方信众接踵而来，贩夫走卒追随而至，很多丰都人也从养猪户摇身变成了小商品的摊主与店主。穿过丰都县几百米长的商业通道，会看到街道两旁除了满足丰都人日常衣食所需的商铺，就是面向游客的摆满了颇具鬼城特色的旅游纪念品的小摊。这里几乎所有的小商品都与鬼有关，每一家摊贩都在销售香火、鬼画符、纸钱和各种各样宣传测字算命的书。当然卖的最多的还是一堆堆妖魔鬼怪的面具。当你走进丰都县的许多餐馆，冲跑堂的阿姨喊一声来碗小面，少醋不放味精，紧接着你可能就会看到阿姨头也不抬冲着厨房喊道来一个鬼小命，少醋不要味精。简单来说，就是这里的很多菜都会自然的在前面加个醒目的鬼字，除了鬼小命，还有鬼豆腐、鬼抄手和鬼爪爪。在人鬼掺杂的喧嚣外，对丰都的质疑声也如影随形。某一灵性新加坡籍华人曾长期从事国内外旅游战略规划设计，对文化型旅游区和生态型旅游区规划设计颇有见解。1997年，他慕名登上了前往丰都鬼城的长江游轮，对即将建设到的道、佛、儒文化大融合的奇观充满期待。然而真正抵达鬼城景区后，他看到的只有刻意营造的恐怖氛围、肤浅简陋的声光电设备以及所营造出来的拙劣效果，大失所望。这也正是大多数游客游览过的心情。大多数来到鬼城的人从游船上下来看过之后又乘船而去，基本上都不会再来第二次。而年复一年内容相同、形式相似的庙会表演也正在失去捆绑游客兴趣的法力。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将其评价为一场闹剧，用一次史无前例的牛鬼蛇神大会演形容当时的场面。就连丰都人对丰都的旅游项目也都只有童年阴影。丰都人小谭曾回忆说，小时候自己曾和家人到名山景区游览，其中18层地狱的景点有很多掏心挖肺、下油锅炸、砍断手脚的恐怖雕塑，当时父母还会指着这些雕塑教育他说不要做坏事。但他看过之后回到家，对这一景区唯一的印象只剩下了恐怖吓人，一直到现在提起那些画面他都心有余悸。多年下来，这样阴森、残忍、血腥的演绎终于招致了舆论的强力抨击。1997年，丰都旅游经济创下历史记录，但第二年丰都的游客接待量直接下降到了70万左右。最先着急的是那些小摊摊主，他们在街边竞相叫卖，但仍不可遏制销售额下滑的趋势。尤其是一到夜晚，外地人很少会在丰都留宿，买商品的游街人和街边的卖货郎基本上都只有丰都本地人。一位丰都的本地人看到这种情景，无奈地说，急着赚最后一把钱的是生意人，急着享受的是普通人，天天如此，夜夜如此。随后他又加了一句，人间最热闹的盛宴最终还是要散的，时日不多了。这句话实则具有双关之意，一方面是表达对旅游业唱衰的惋惜，而另一方面则是在悼念一座城市的消亡。说到这儿，我来换张碟，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播放。